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不单单在现场，那么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主，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也特别想要勉励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我盼望我们是能够同步的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所以我盼望我们主日崇拜11点钟开始，如果我们参加线上的崇拜，我们也11点钟就一起来参加线上的崇拜。我盼望当我们在这里现场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起立一起读圣经，一起敬拜的时候，我盼望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同起立一起读圣经。那么我也晓得我们今天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觉得有点累了，站不住了，不管你在现场或者线上，坐下来也没有关系，这个坐下来并不是什么不好的这些事情，好不好？我希望大家能够稍微自由一点点。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不单单是我们家的习惯，也是我们所住的那个社区的习惯，就是每年有一次会有一个大扫除，在学校里面有大扫除，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都要扫干净，窗户都要拿下来，甚至我们自己做的课桌课椅都要搬出来，用水把它给洗干净。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特别记得在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纱窗拆下来，然后把纱窗上积的这个灰尘呢都洗干净。好像一年一度的大扫除是把这一年所积蓄的这一些灰尘、这些污垢全部都洗干净，特别是在厨房里面有很多油烟，那通通都要把它洗干净。同样的，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赎罪日是以色列人一年一次所要做的这个事情，也像是一个灵命的大扫除，不管是对于个人来讲，那么对于以色列全会众来讲，那么全部都要把一切的污秽肮脏打扫干净。那甚至在这个赎罪日的里面，有一些细节是甚至敬拜的地方，包括会幕，包括坛，都要打扫干净，这是多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赎罪日就变成一年一度的这个属灵的一个大清扫。那么赎罪日呢，是利未记的一个中心，这个是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这个利未记的话呢，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一般人喜欢说这是一个交叉式的这个结构，就是这个 A 跟这个 A prime 是对应， B 跟 B prime 是对应，这个呢全部都是类似的这一个讲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这个整个利未记当中，通常在这个交叉式的结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最中心的那一点。那么在利未记里面，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最中心的那一点呢，就是利未记第16章，所以整个利未记最重要的这一段话就是第16章。那么这是我第7次讲这个利未记，那么所以有些人听了觉得已经吃不消了，那么你可以放心，这是我最后一次讲利未记。那么下礼拜开始会讲一个不一样的这个题目。那么利未记呢，那么我们称它为这个赎罪日是在中间，因为16章一开始的时候是神的发言， Divine Speech。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利未记里面神的发言的话呢，总共有这个37次，这37次神的发言里面呢，有18次是在关于赎罪日的发言之前，有18次是在赎罪日的这个发言之后。所以由这个文学上的一个分析，就可以看出赎罪日实在就是整个利未，看出呢这个赎罪日实在就是整个利未记的中心。如果我们甚至要讲多一点的话呢，利未记又是在摩西五经的这一个中心。那么不单单利未记16章 整个利未记是一个交叉式的结构，甚至整个利未记的十六章也是一个交叉式的这个结构哈。那在这里我用下一个投影图片给大家列出来，大家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对照着来看。那么赎罪日的重要呢，我可以进一步的说明，赎罪日呢是七月十号，那七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最神圣的一个月份。好，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七月初一日呢就是吹角节，然后七月十号是赎罪日，然后七月十五号呢就是祝棚节。那在赎罪日里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刚刚提到十六章第四节，这个特别提到对于这个祭司大祭司的衣服的要求，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那这一天大祭司所穿的衣服跟他平常所穿的衣服不一样，大祭司平常所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呢？那么圣经上有很多细节的这个记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第二节呢是做一个最简单的关于祭司或者说是大祭司衣服的这个记载，说要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所以平常大祭司穿的衣服是为荣耀为华美，荣耀是属于神的品质，大祭司作为神和人中间的一个 mediator， 也许我们翻成中保，所以大祭司站在以色列人面前他是代表谁？他是代表神，所以他穿的衣服他头上戴的冠冕是为荣耀为华美，让以色列百姓看见就想起了这是出乎于神的荣耀，现在借着大祭司的衣服能够表达出来。可是在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穿的衣服不是平常穿的衣服，一年一次大祭司穿的衣服是怎么样呢？是白的，是细麻布的，甚至呢他戴的这个冠冕呢是细麻布的冠冕。在这一天是特别的一天，大祭司来到会幕里，来到至圣所里，他是在神的面前代表所有属神的子民，并不是平常大祭司就不代表属神的子民，甚至每一次他献祭的时候宰祭牲的时候都是代表以色列人来献祭，但是今天这一天的赎罪日是一个特别的这个日子。在赎罪日里面也有一个特别的礼仪，平常我们如果读了这个利未记的第一章开始，这个五重的献祭，那特别是牵涉到血的献祭，就是燔祭，然后呢是这个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所有的血呢通通都是在祭坛前在祭坛上献上，可是只有赎罪日这一天这个所献的血，不管是公牛的血是先代表大祭司来赎罪，或者是这个公山羊的血代表以色列人来赎罪，这个血要带到至圣所里面去，带到幔内，这个血呢要在施恩座的面前能够弹出来，这是一个独特的这一个礼仪，是进到最深圣所最深处的一个地方，就是至圣所，在那里有施恩座，在那里有神神圣的荣光充满的一个地方，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带着血进去，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这一个事情，大祭司好像在那里是要面对面的来向着神为自己为着以色列人赎罪。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传统，说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这个腰上要束着一个带子， 然后他人进去之后呢，这个袋子呢是在幔子的外面。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万一大祭司在里面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以至于死在这个至圣所当中，有人可以拉着这个袋子呢把它拉出来。那当然圣经上有明确的说，大祭司的脚上呢绑着铃铛，那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对他有的这个理解。所以这是极为神圣极为严肃的一个事情。那么后来犹太教的拉比呢，称这个赎罪日的时候，甚至不称它是 Day of Atonement Yom Kippur， 最后他们只说呢，这是那一天。那么一年的里面没有一天可以跟这一天相比，这就是赎罪日的这一个重要。那么这一天讲到的是许多祭司所做的事，那会众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会众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刻苦己心，就是要禁食，就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好，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操练禁食，我不晓得我们禁食的时候是不是什么工都不做。好，那么以前我也进食，可是进食肚子饿呢，怎么让肚子比较不饿呢？就是找一些事情做做，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说进食的时候什么工都不可做，那什么工都不可做，那唯一能做的是什么？那就是好好的祷告，在赎罪日里面特别是刻苦己心，为自己做一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属灵的大扫除，求圣灵光照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所有所做的得罪人得罪神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不管是在行为上的，在言语上的，在思想上的，通通来做一个属灵的这个大扫除。如果说这是我们今天的应用的话，刚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7章第9节里面提到说禁食的日子，其实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表示是赎罪日子的日子，也因为赎罪日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就是到现在以色列人还照样的遵行。好，在1973年的10月6号的这个赎罪日下午2点钟。就发生了以色列跟阿拉伯人的第四次战争，就称为 Yom Kippur 的 War。 为什么会选那一天呢？就是阿拉伯人晓得那一天是以色列人最神圣的日子，神圣到一个地步，这个广播电台没有广播，电视台也没有电视，路上当然没有任何的车子跟交通的这一个工具，所有的电通通都不开，所以阿拉伯人利用这个以色列人最神圣的日子能够发动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战争，所以以至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呢就遭遇到这个相当大的一个困难，直到最后呢才慢慢的这个反攻成功。那我们要由罪与罚来看赎罪日。那么这是以前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就是当我们提到赎罪日的时候呢，从这个16章的第1节开始，他怎么说呢？他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然后以后就是关于赎罪日的一个规定。所以赎罪日的一个缘起是要回到利未记的这个第10章，利未记的第10章里面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上燔火。好，这个献上燔火呢，这个英文的圣经可能翻得更准确一点，叫做 unauthorized fire， 是没有神所命定的一个火。好，那么而且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那么时间缘故，我们没有办法把利未记9章22节到10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是你如果从利未记的9章24节 就提到说，当他们献祭的时候，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是一个极大的欢庆。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借着天上来的火，表达神悦纳了他们的敬拜，悦纳了他们所献的祭。可是第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怎么样呢？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第十章第一节，英文的圣经翻译加上一个 now， 现在。我们中文圣经呢，可以把它翻成然后，表示说九章二十四节跟十章第一节是同样的一个叙述的这个连贯啊，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看得非常清楚 ，equitable 啊，一个非常清楚的叙述的一个连贯，所以在一个极大的欢呼、极大的庆祝的当中，然后。亚伦的两个儿子犯了很严重的罪，受到了很严重的立刻的这一个惩罚。他们所犯的罪到底是什么罪呢？那就是 unauthorized。 什么叫做 unauthorized 呢？那就是对于神的权柄的一个挑战，甚至在敬拜神的这个事情上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不是照着神的意思。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看这个记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让我们在神面前实在要有一个敬畏的这一个心。九章二十四节跟十章二节，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原文是一模一样的。这几个希伯来字，有火从亚伟面前出来烧尽，这几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希伯来字，所以神悦纳的火在几节之后，三节之后就变成神审判的火，带来严重的这一个后果。特别是对于祭司来讲，是受膏的，是有责任教导神百姓的，以至于他们所犯的罪就会产生极严重的结果，以至于在这个地方神就用了最严肃的这个审判。那可是当我们在读到十六章第一节的时候，特别过去这一礼拜我思想这一段经文，我心里面也有很深的一个感动。你想亚伦的心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失去了两个儿子，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震撼，是他家庭里面的大悲剧，是他个人的一个大悲剧。那么我不晓得他心里面这时候一直在想什么，恐怕一直到第十六节他还没有从这个悲剧当中恢复过来，他还没有从忧伤当中恢复过来。可是神好像在这里提醒他说，不要只是继续沉醉在被神审判，被神审判以至于失去两个儿子的忧伤里面，你要往前看。神其实已经给他们定下了这个拯救的途径，那就是定下了这个赎罪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赎罪日是神给以色列的百姓，特别一开始的时候是对亚伦所定下的一个恩典。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赎罪日不单单是审判，赎罪日是审判之后的福音。那么赎罪日如果我们要看整个发生的事情呢，是在十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啊，同一样事情就是宰这个公牛，这是为亚伦跟他的家来赎罪，其次是为两只公山羊来沾灸。这两只公山羊呢都是做赎罪祭 一只呢要杀死做赎罪祭，还有一只呢是怎么样呢，要送到旷野去，然后再来就是赎罪日的细节，最后是百姓的责任，要禁食，能够刻苦己心。所以我们要从赎罪日的礼来看赎罪。那么这里呢，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塔勒木，那特别提到这个赎罪日呢有许多的细则。有一个苏格兰的传道人说，越是有许多的细则，越是看出我们不可能完全。意思就是说，所有一切献祭的规矩固然是重要，规定的非常详细，可是越详细就表示越不可能完全。在这一切的献祭当中，其实到最后没有办法给人确据。而且在这个赎罪日里面提到了幔子，是永远的提醒犹太人，神和人中间有一个阻隔，就是这个幔子。神的同在是神圣到一个地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是怎么进去呢？甚至我很公平的说，是提心吊胆的这个进去，因为罪的缘故，神和人中间有了阻隔。那么而且赎罪日这个动词的字根呢是赔偿，那么有人说这个字呢从来不能够用人来做这个受词，意思就是说仪式的本身不会自动有除罪的果效，最后人的罪所以得到赦免是出于神的恩典，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因为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但是人应当回应呢，就是赎罪日的记载里面要刻苦己心，要禁食。那么在赎罪日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单单是为百姓赎罪，要为圣所祭坛行赎罪之礼。所以呢，甚至因为敬拜神的地方都因为百姓的污秽而变得污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以色列人敬拜神最神圣最严肃的这个敬拜里面，都有可能对于会幕造成污秽的结果。甚至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是一个戴罪之身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讲更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没有错，我们今天是在恩典的里面，但是我们敬拜的里面对神的那个敬畏却丝毫不能够减低。那么我们自从开始这个网上的这个崇拜之后，那我也真的盼望弟兄姐妹，纵使我们不能实体来，我们在网上的崇拜也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牧养的会众呢是在这个 Chinatown， 是在唐人街。那么有一次在网上敬拜的时候，他就要求弟兄姐妹把视频打开。他们的弟兄姐妹很听话哦，说打开视频就打开视频。他跟我分享，他说不得了啊，视频一打开，很多人呢还在床上穿着睡衣，甚至还有人打着赤膊在那里参加晚上的敬拜。所以等到政府的规定这个结束了之后，大家可以实体聚集，他就取消了这个 Zoom 的这个敬拜。因为他的会众大部分是住在加拿大，走路来教会，所以他可以这样做。在若哥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知道许多弟兄姐妹真的是不方便，或者身体上的顾虑，这些我们都非常非常的觉得能够来网上敬拜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的一个普遍的恩典。但是如果不是因着这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我们还是希望弟兄姐妹回到实体的这个敬拜来，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有属灵的这个操练，一起在这里这一个敬拜。 那么我也盼望我们真的发现主日呢，是我们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日子，是该我们一同敬拜的日子。我们最近全家一起出去度假，也碰到一个主日，还没有度假的时候，我的女婿就已经上网找，说在礼拜天那一天要去哪里崇拜。他特别问我，他说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的主日崇拜呢是10点钟开始，是全家一起户外敬拜；另外一个地方的主日崇拜是9点半开始。可是他说，爸爸，我告诉你，那个教会可能有点灵恩，你想去哪比较好？哈，我说呢，反正我不会参加，因为我要参加若哥的网上的敬拜。好，那么早上呢就9点钟开始到10点15分结束，两个呢我都赶不上。我提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小让孩子晓得主日是分别为圣，一起来敬拜神的话，这个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一个祝福。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今天我听到有一些家长礼拜天可以为着一些学校的活动参加比赛，就轻轻呼呼地把主日崇拜给忽略掉，把主日学给忽略掉。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这样做，我们在孩子属灵的成长上，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讲三次？为人这件事情太严重，太重要。能不能从下个礼拜天开始，若是我们有一些家长礼拜天就为着一些其他的活动就觉得无所谓，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悔改。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发现，当我们这样做，忽略了把主日分别为圣，对于孩子是极大的亏欠，也是我们作为父母亲在神面前极大的亏欠。我知道我讲重话，但是我不得不讲，好不好？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主日当作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好好的来敬拜神，我也跟你保证，孩子大了之后，他们会在心里面感谢我们做父母亲在他们小时候的这个坚持。那么活的公山羊作为赎罪，好，那么在这里呢提到活的公山羊呢，要归给阿撒怎么样呢？谢勒。好，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查参考书，我自己是不晓什么意思，参考书最早可以让你看到五种不同的意思。一个可能，阿撒谢勒就是鬼魔的名字，或者是撒旦的名字。另外一个可能呢，阿撒谢勒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词的加长型，表示怎么样呢？表示完全分离。所以呢，有两只公山羊，一只公山羊宰杀了之后作为赎罪祭，还有一只公山羊呢是送走，是表示什么呢？就是一个除罪的结果，把这个公山羊送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甚至送到鬼魔之地。意思就是说，罪最后要送到哪里去呢？罪最后要送到他的归宿，就是送到鬼魔之地。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看到两个都是赎罪祭。这个除罪的祭百姓看不见，可是这一个送到这个没有人看见这个地方的公山羊，百姓都可以看见。所以对于百姓来讲，借着这一个礼仪，他们晓得说这个罪不单单赦免了，而且这个罪呢又送到人看不见的地方，不会再回来了。不单单我们所犯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而且罪的权势不应该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这个影响力。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表示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不是我们基督徒讲话很大声， 针对社会的不公大力大声发言，这个是一部分，但是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属灵的征战是靠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洁净我们的内心。除非我们基督徒被洁净，我们成为神的光，我们成为神的盐。今天有一些基督徒讲属灵的征战，用的却是最不属灵的方法，这样子不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子反而是得罪神。那么然后这两个祭合在一起呢，就是看到罪的完全的移走，这是整全的福音。所以在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像是第一只公羊所做的事。然后在诗篇103篇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好像是第二只公羊所做的事情。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时间的缘故，好，我只能够很快的做一个结论。在这里我们到底赎的罪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呢？在圣经上讲罪有三个字，我已经讲过，这是第三次讲。一个是怎么样呢？一个是过犯 transgression， 这可能是讲罪最严重的一个字。这个有的英文圣经呢翻成什么呢？翻成 rebellion。 什么是过犯？就是背叛神啊，不把神当神。有这个过犯，我们就想起拿达亚比户的罪，献上神没有要他们献上的活，这是什么？这是背叛神，这是不把神当神。然后罪就是达不到神的要求，然后有罪就是罪孽 iniquity， 就是把神给的好东西变成坏东西。所以最后当我们谈到赎罪日的这个审思，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听这个信息，我准备这个信息，也希望我们对于罪有更深的这个敏感性。在1741年的7月8号， Jonathan Edwards 在康州的 Enfield 一个礼拜堂里面讲了一篇信息，叫做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罪人在愤怒的神的手中。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教会需要重新的再来体会这一个信息。据说当 Jonathan Edwards 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有许多在那个会场里面的人手抓着礼拜堂的椅子，很怕地上开口他们就掉下去。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不表示说因此我们对于罪就可以有一个应轻忽的一个态度。赎罪日指向基督，最后我们要从赎罪日看见神的恩典。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赎罪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晓得至圣所是被幔子遮开，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可是耶稣基督死了之后的光景，就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从幔子经过，这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的恩典。是的，我们对罪敏感。弟兄姐妹，我能不能再加一句，只有我们真的对罪敏感，我们才真的体会出耶稣基督流宝血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是怎样的一个福音。我们祷告，求圣灵保惠师继续借着圣经上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信主之后偶然被过犯所胜，要有一个敬虔悔改的心，让我们学习隔一段时间就做一次属灵的大扫除，所有的罪在你面前能够承认，好让我们配得称为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